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执着少，正念出；二、正念行，锁不住；三、从三尺讲台走上广阔回天路。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执着少，正念出。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好。一年一度的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又开始了，这是第八届了。之前总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三件事也做得很不精进，比起其他同修差得太远，感觉根本没啥值得可写的，从而错过了整整七届的网上法会。最近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猛然悟到，在这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网上法会是师父留给大陆弟子的特殊修炼形式。既然师父认可的，我非但不积极参与，还找借口回避，这做到了信师信法吗？还配是师父的弟子吗？同时向内找自己，发现弟子不愿参加网上法会的根本原因是被太多的执着心包裹着，比如自私心，只想分享其他同修的心得，写心得文章耽搁很多时间，怕影响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懒惰心，写文章要动脑要构思；虚荣心，怕写不好不被刊登出来，甚至怕审稿的同修看了说写作水平太差。既然找到了执着，就坚决下决心去掉，让那些障碍我参加法会的拜物解体。下面我就将正法修炼中自己体会最深的三件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交流。第一部分，没有想到怕的时候，那一念就是正念。99年720后，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迫害逐步升级。开始单位领导要我写保证不练功不上访，上交身份证。我没有直接写明不练功不上访，只写了个大概意思，是一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单位规章制度，不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害的事。其实这个也不应该写，身份证当然没交。没过多久，大概是2001年年底，一天丈夫回来告诉我，某某书记说了，上级主管单位在某市专门办了个转化班，凡是本单位练法轮功的都必须去，转化好就回来。那时我都是在感性上认识大法，根本没有在法上理性思考问题，更没有想到要用什么正念。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又没犯法，凭什么去转化，我不会去的。丈夫说，不去就要开除。我说，休想，我修炼大法，身体好了，道德回升了，既没有触犯国家法律，又没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看谁敢把我开除。当时我什么都没想，也没有丝毫的害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念。虽然当时多少带有点常人的争执心态，单位领导谁也没有来找过我， 去转化班的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后来通过学习师父陆续发表的经文讲法，明白了这一切就是旧势力用来考验我的，看我的心怎么动。因为当时有了这看似不自觉的本能的一念，现在看来这就是正念，师父就为弟子化解了这次磨难。其实这一念就足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念就足以解体邪恶的迫害。第二部分，放下执着，家庭环境正过来了。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在99年720以前，丈夫很支持我修炼，并且也认同大法好。可是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后，他受了邪恶的毒害宣传，对大法产生了疑惑，虽没有完全反对我修炼，但根本不准我出去和同修接触。他当时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生怕因为我练功的事儿对他有影响。之前单位上很多人知道我练功，当时单位逼得紧，生怕大法弟子外出聚会上访而影响单位的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由于我始终没说要放弃修炼，也没交身份证，所以单位领导就给我丈夫施压，让他看管好我，说不然对他的前途就有影响等等。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背着丈夫和熟悉的两三个同修接触交流。随后有省城的同修送来少量的真相资料，我们看完之后再把资料送到居民小区，这便是我们最初的向世人讲真相。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讲真相更深层次的内涵，只是为了向世人说明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总是盼望每周都能拿到真相资料。后来和我一起的同修买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在省城同修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资料点，我也经常去该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学做资料。再后来，在这位夫妇同修的帮助下，我也买了打印机等设备自己做资料。但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做这一切，不管是去同修家拿资料、散发资料，还是自己在家做资料，全是背着丈夫的，只有他不在时我才敢做。偶尔我正在做资料，碰到他回家时，我会急得赶快收拾资料设备，生怕他看见，就像自己在做什么坏事似的。有次我刚做完资料还没收拾好，丈夫就提前回家了。他一见什么电脑、打印机、切纸刀、塑封机、墨水瓶、做好的资料等摆了一床，于是就对我破口大骂，你不要命啦，越来越猖狂，老子的电脑你居然敢拿去搞这些。因为笔记本电脑是单位上分配给他的，由于他很少在家用，我就用来专门做资料了。说着他就要冲过去做抢好的资料，幸好我快一步才没让他损坏资料。接着我一边安慰丈夫，一边赶紧收拾资料设备。当晚我对这事儿想了很久，真相资料必须得做，但总是这样对丈夫躲躲闪闪的也不是办法。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我又没做坏事，做资料也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大法的真实情况，不如跟他商量，好好说话，让他同意我做真相资料。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用正念，完全是想用人的情来说服他。于是我第二天跟丈夫说，每周我就做一次真相资料，而且量也很少，不会有啥问题的。哪知不说还好，这一说丈夫暴跳如雷，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一个家你要毁了才甘心吗？我刚好走上领导岗位，别人都是夫唱妇随，你却要跟我唱反调，你做啥不好，偏要去做这个政府反对的事儿呢？你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让你在家练就够意思了，你还得一寸进一尺，我们离婚。也许是丈夫这连珠炮似的吼震醒了我，我猛然悟到，我是修真善忍宇宙大法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又没做坏事，今天大法遭迫害，师父蒙冤， 我们做资料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哪错了？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在大法遭迫害初期，师父就给弟子指明的方向。为啥我还这样理亏似的求丈夫同意我做资料呢？于是我马上态度坚定但语气平和地对丈夫说，跟你商量是尊重你，但不管你同意与否，资料我做定了，而且每周都要做。我修大法这几年来，我和孩子身体的变化你也是清楚的，况且你自己也从中受益不少，希望你不要落井下石。至于你担心你那个职位，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如果你为了所谓的前程怕我影响你而要离婚，那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了。我话音刚落，不想丈夫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笑着解释说，我主要担心你怕你被抓，我知道大法好，但是现在大环境这样。于是我马上顺着他的话，一边安慰他不会出问题的，我一边拿真相资料给他看，让他认识到迫害的邪恶和世人都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就这样，丈夫就不管我在家做资料的事儿了。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放下了执着，正念自然就出。由于我没有执着丈夫的职位和离婚的威胁，但因为思想也没想太多，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念头，不管怎样，我都要做真相资料。这坚定简单的一念就起到了正念的作用，正念的力量就能让丈夫身后控制他干扰我做真相资料的暴跳如雷的邪恶解体，让他明白的一面清醒。就这样，从2003年到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在家做真相资料，丈夫几乎不干涉我。所谓的敏感日子，他还会提醒我小心点儿。当然，我们是不认可什么敏感日的。这期间当然也有反复的时候，没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发正念，铲除他身后操控他干扰我做资料的邪恶因素，同时找自己是否冒出啥执着。有次我就发现自己有强烈的做事心，忽略了该做的家务，也疏于关心丈夫。发现问题后，我及时改正。后来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也尽量抽时间陪丈夫交流，让他看真相资料，陪他一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慢慢的，他也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大法弟子为何要向世人讲真相。前段时间他还乐意开车送我去跟同修送资料。第三部分，正念一出，堂堂正正在单位申请退党。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我认真看完每评后，彻底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作为大法弟子，真为自己是邪党党员感到惭愧。2005年2月份，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发表后，大法弟子都上网做了三退，我也让同修上网帮我退了。由于我所在的单位是国营企业，邪党的各种大小会议活动很多，而且每月都有一次邪党的所谓组织生活。我虽然在网上声明退出了邪党组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要经常被动地参加邪党的各种洗脑会议活动，心里很难受，总觉得还被共产邪灵压抑着。因为通过之前的学法知道了，人的大脑就像个容器，装进什么就是什么。我既然是大法弟子，思想中应该全部装大法，对于邪党文化的歪理邪说，我们应该唾弃解体，怎么还要被动地装进邪灵的东西呢？我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最后我决定向单位邪党支部提交退党申请，真正摆脱共产邪灵对我的毒害和控制。首先，我和丈夫说了我的决定，因为他是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想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丈夫听了后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说我这是要弄死他，让他下台，急得揪着我就扇耳光， 边打边骂我是神经病疯婆娘。我忍受着丈夫的打骂，理解他作为常人对于名利的执着和怕心，边安慰他边说，不管怎样，我坚决要申请退党，这是我的事，不会影响你的。如果真的影响了你，那不正好印证了邪党的邪恶吗？株连九族，真那样，我建议你都快退出。丈夫气得无言以对，甩出一句，你要真的退了，我们就离婚，所有财产你别想拿一点儿。当时我心态很平静，根本没去在意丈夫说的话。2005年5月17日，我正式以书面形式向单位协党支部交了退党申请。当时的协党书记很惊讶，问我是不是有啥思想包袱，是不是还在练法轮功。我说这些与我退党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我个人信仰的问题。协党书记说，你要想好，历来都只有入党没有退党的，除非是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党。我说，党章上不是写明了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吗？我为啥就不能退呢？协党书记说，我们单位乃至上级主管单位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你这个事儿还得研究上报。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我今天交了申请，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了。这之后没遇到协党党小组长通知我开会交党费什么的，我就说我已经退党了，以后你们不必通知我开会，我也不会交党费了。就这样过了半年，在2005年12月的一天中午，丈夫回来说，我退党的事儿惊动了主管公司老总，要我当天午饭后到老总办公室去，他要亲自找我谈话。原来本单位的协党书记怕我退党的事儿影响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交退党申请的事情往上面报，而我半年时间没参加过协党的任何活动会议，因此本单位大部分协党党员都知道了我申请退党的事，后来就传到老总那去了。老总先是找我丈夫谈了话，要我丈夫跟我做工作，丈夫说他说不通我，所以老总要直接找我谈。我当时很犹豫，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总直接找一个小工人谈话。思考片刻后，我决定去。心想，老总也是人，只是他的工作职位比我高而已。我退党是自己的信仰选择问题，谁也不能动摇我。到了老总办公室，双方简单寒暄几句后，老总拐弯抹角地想了解我的所谓思想动态，是否还在练法轮功的。我便直接把话题转到退党上，对方见我如此直接，就跟我谈起协党的功过什么的，又说千万别拿政治生命开玩笑等。我说，论年龄你比我长，论对共产党的了解我并不比你知道的少，况且我退党是我个人的信仰选择问题，不可能强迫我信仰什么吧。老总说，话是这么说，不过你还得为你丈夫着想吧，他可是单位领导哦。我说，我退党是我个人的事，与他无关，怎么能牵连他呢？如果真牵连到了他，那就说明这个党真的有问题。我打趣地说，株连九族可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呀。老总见无法说服我，最后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你这个事儿呢，省公司也没先例，你又交了退党申请，不讨论这个事儿也不行，讨论了要是真的往上报，肯定会影响我们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全公司员工的利益。你看。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心想就给他个台阶下吧，于是我态度坚定，语气平和地说，鉴于你的为难，退党申请我可以收回来，但是我心肯定是退出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不会参加任何党的会议、学习活动，也不会再交党费，你们也不能因此而考核我。老总忙说，好，你回去再跟你们单位书记沟通一下就是了。 从那以后，我就算是在单位正式退出了协党组织，再也没有参加过协党的任何活动、会议等。思想中一下子像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一样，没有邪灵的控制，真的感到一身轻。丈夫也没有因为我退党的事而受任何影响，更没了离婚的事儿。后来通过给丈夫讲真相、看酒瓶，他也用真名在大纪元网上做了三退，现在仍然在领导岗位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助我，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了最初那简单坚定的一念。以上是我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深感正念力量的三件事，也只能代表我的过去。今天写出来是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其实正法修炼十多年来，正念强、修得精进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比比皆是，我与他们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不过通过这几天写稿子、看同修交流文章，又发现了自己好多执着。真的就像同修说的，给明慧网写文章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修自己的过程。我决心以这次法会写稿为契机，走出给明慧网投稿的第一步，真正的精进实修，用心的做好三件事，做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正念行锁不住，老同修十年做资料的修炼体会，河北石家庄大法弟子雪中梅。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原来对电脑一窍不通，有时看到传单上写的破网方法，用国外服务器代理突破网络封锁，每看到这句话我就发愁，国外服务代理器从哪儿买？环境这么恶劣，哪个商店敢卖呀？但是为世人发愁，现在在大法中修炼，不仅学会上网下载、网页投稿、打字，还学会了许许多多资料点常用的技术，给百余名同修提供传单、小册子、酒瓶、明慧周刊、师父经文。我牢记师父的话，每次上网都很顺利，邪恶封网厉害时也没封住我上网。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在99年得法后，腰椎间盘突出、风湿病等各种顽疾消失，无病一身轻，生活能自理了，活蹦乱跳的像年轻人一样。得法时间不长，邪恶开始迫害大法，被单位关押，被当地公安局关押，摔过跟头，有过彷徨。但是无论邪恶如何迫害，出来后我还是继续学法，每天清晨学法成了第一件事。一建资料点。2001年我在同修帮助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那时经济条件差，没有机器，就用了学校印卷子的手推式油印机，木头框架印资料供同修散发，常常印到深夜一两点。后来又有同修提供了一台复印机，就用这台复印机印传单、小册子、师父经文，底稿由别的同修提供。有时看到传单上写的破网方法，用国外服务器代理突破网络封锁，每看到这句话我就发愁，国外服务代理器从哪儿买？环境这么恶劣，哪个商店敢卖呀？但是为世人发愁，因为我对电脑一窍不通，也由于一直是我一个人印资料，没有人可商量，带着这种疑惑也不敢问提供底稿的同修。我知道资料点的同修必须修口，所以什么也不问。二，浑身脱了一层壳。在2009年春天，由于别的原因，底稿没人提供了，我就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有电脑上网。有了这颗心，师父就帮我。一个亲戚突然提供给我一台老式电脑，技术同修又来我家给我提供技术，他一步步教，我就一步步学，记在本子上，他让点小鸽子，我就点小鸽子， 但是不懂小鸽子是啥，只知原本照搬就能上明慧网，就能见到明慧网上的师傅，就能下载打印资料。到了第三天，我正在点小鸽子，脑袋突然清醒了。啊，这就是自由门，突破网络封锁上网的工具，不用到商店去买。一刹那，我从头顶到脚像脱了一层壳一样，师傅把我智慧打开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那一刻我好激动，拍着手高兴了好大一会儿，真的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我一个老年妇女，对电脑一窍不通，现在在大法中修炼，不仅学会上网下载网页投稿、打字、送三退、复制粘贴，还学会了许许多多资料点常用的技术。记得有一次做资料，电脑锁住了和我闹别扭，怎么也打不开。我就想起师父的话，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是研究不透的谜。电脑也是人脑做的，想到这，一摆弄电脑就打开了。每次上网我都想，我是大法弟子，是当今世上的主角，是有使命和责任的。你是有责任的，你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来的，摘自北美巡回讲法。我牢记师父的话，每次上网都很顺利，邪恶封网厉害时也没封住我上网。三，每天下半夜三四点就起来静心学法。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是从法中修出的智慧。每天下半夜三四点就起来静心学法，无论有多忙，每天把静心学法放在第一位。师父在经文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摘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我牢记师父的话，深知学法的重要，不仅要做好资料，更要把学好法、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发正念也从不放松，做资料时无论多忙，全世界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时，我都会停下手中的项目跟着发正念，从不间断，同时自己每天又增加四五次整点发正念。我给百余名同修提供传单、小册子、九瓶共产党、明慧周刊、师父经文，每天很忙。我还希望有上网条件但还没上网的同修不等不靠，自己上网，只要能上明慧网，每天都能见到师父静坐在那里，慈祥慈悲地看护着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也是师父的愿望。四，结语。我觉得每天时间都像天上的流星划过一样快，那么多的世人还没有得救。我虽然是家庭主妇，但是大法的事情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做了十年资料，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风雨无阻，每周资料都能按时到达同修手中。我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分内的事，在我做的项目上默默地履行我的职责，兑现着我的在天誓约，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向伟大慈悲的师尊问好，向同修核实。
明慧法会，从讲台到广阔回天路。作者：甘肃省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山村小学女教师，今年40多岁，于1996年6月得法修炼。那时我很年轻，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家庭和睦，但兴奋之余总觉得缺点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将来往何处去。学校里有位老师每天练功，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去问练的什么功，他说法轮功，我就跟着练了起来，这一练就放不下了，接着学了转法轮，师父一下就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感觉学法练功如此美妙，如此快乐，从此为我的生命打开了崭新的辉煌的一页。一、学法背法，为正实法打下坚实的基础。自得法后，觉得师父的每篇讲法，每个字都有强大的能量，巨大的穿透力，也有着无比震撼人心的力量。我如饥似渴地学。小学教师工作很辛苦，能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我就挤时间，抢时间学法。每天学生早读跟班学法背法，状态好时，面对几十名朗读的学生，我能做到听而不闻，感到空旷的只剩我一个人，一天下来就能背十几页。每逢节假日，和同修结伴去市里参加小组学法，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如此坚持数年。在99年720前，已经将《转法轮》《精进要旨》背了三遍。720后，师父写的每篇短经文得到后，就抓紧时间背下来，相继又背下了《红银》《红银二》。通过大量学法，净化了思想，净化了心灵，坚定了正念，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为以后做好三件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建立家庭资料点，开创一片救人的蓝天。由于99年下半年生了孩子，我走出来较晚，于2003年上半年才开始发真相资料。那时资料很少，每隔一段时间要去百里之外的市里取，回来再多复印才够发放。当初怕心特别重，晚上一个人不敢去，叫丈夫陪着。一回胆小，两回胆大，发的次数和范围越多越广，资料时常短缺，觉得等靠要十分被动，束缚太大，就打算自己建资料点。2007年初，将旧电脑拿到市上，请同修装了干净的系统，谁知背着主机上下车，又租辆农用车拉到所在学校，却怎么也启动不了。叫来稍懂的人一查，说是电脑受震动，不知什么零件坏了，不能用了。我急得直哭，心想怎么这么倒霉，自己没办法，找同修交流。大家认为建资料点可以使讲真相的力度大大增强，遍地开花，对邪恶的震慑多么大呀，就是里看得可清楚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操控恶人恶行破坏。如果一开始不能正念十足纯正自己，就会被邪恶钻空子。通过向内找，我找出了急躁心、干事心、仇恨心、粗心大意等等许多不好的人心，并尽快修去它，时时正念，事事修好自己。事实证明是这样，当自己提高上来，师父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几天后，市里一位同修帮我买了一台新电脑，还有激光打印机等设备，取回来后很快学会并正常运作起来，上网、下载、打印、刻录都行，最近还学会了改串号，大大方便了同修正实法。今年上半年，市里的几个资料点被恶警破坏，同修被绑架，我主动承担起市里的资料供应，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与呵护下，我始终正念正行，一直平稳地运作着。三、发挥职业优势，讲清真相，救世人。教师本来是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的，应该凭着美好的德行、娴熟的口才教书育人。从小我就受家庭传统教育，淡泊名利，宁肯自己吃亏，也不叫别人吃亏。得法修炼，师父将我从里到外层层身体上好的保留，坏的去掉，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也自信比常人优秀很多，我就发挥师父赋予的这一大优势，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初期面对中共恶党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开始在同事亲友范围讲真相，使他们明辨是非，认清真假。后来三退开始，又去劝退，大多数都退出了恶党及其附属组织。同时在课堂讲真相，教材中有恶党抹黑大法的自焚伪案章节，有的同修的做法是避而不谈，让学生自己去看。 我想这种回避的做法不能使学生明白真相，看了就会对其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必须讲清讲透，以此为突破口，促其三退。课前先做一点准备，找个同样的雪碧瓶子，一上课我就说，今天先给大家做个试验，说着点燃一张报纸烧那个雪碧瓶子，瓶子马上变形，随后燃烧起来，扔到外边还在燃烧，就问容不容易烧坏，学生大声喊容易，这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讲自焚伟案完全是栽赃陷害，一张纸就将瓶子烧坏了，而那个所谓的王进东被汽油烧焦了，腿上放的雪碧瓶子竟然完好无损，即使金子做的也会被大火熏黑的。直观的实验，学生从心里肯定自焚是假的。我再往黑板上一边写着真善忍，另一边写上假恶斗，问学生哪个好，学生自然会说真善忍好。我就说法轮大法讲的就是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而共产党几十年运动不断，整人杀人是专门为恶的，只有退出少先队才能与假恶斗脱离。接着我说，愿意退出少先队的举手，学生都会举手退出。这几年我所代课的班级学生全部退队，09年还到有正念的老师所带的班上讲真相，是全校六个班级中有五个班100多名学生退队。我也和一些往届毕业生保持联系，有的学生来对我说，初中高中逼着学生入团，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能入，那个大魔是害人的，学生明白了就再不加入。另外我也走出校园讲真相，平时将我们关在学校难得出去，我就利用节假日上街购物，跟赶集的人讲真相劝退。有次坐车先静心发正念，然后对身边的人讲，那人很快同意退出团队，讲得多了积累了一些经验，只要放下人心去讲，大多会退出。今年前半年同修还帮我买了一部语音手机，这个机子很有灵性，每次输入20多个号码再不用管，他就依次拨通讲，有的挂断不听，机子自动接通下一个，很是尽职尽责。我悟到他也是为法而来，在不倦地履行着他的使命。四，修好自己，营造宽松的救人环境。师父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弘引实修。通过近16年的修炼，我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在家庭单位及邻里周围都体现出一个好人来，在社会上一走一过都给人以慈善和微笑，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我孝敬公婆和父母，相夫教子，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丈夫和两个孩子虽暂时未修炼，但很支持我做正实法的大事，出去发资料，丈夫开摩托，不管穷乡僻壤山高水远，总是无怨无悔。做资料时，他和两个孩子帮助折叠、装钉、包装。公公70多岁了，前年患了脑梗塞，住医院治疗。我和丈夫始终陪伴伺候。他是恶党党员，中毒很深，年年都劝他退，至少劝了20多次，还是不退。住院期间，由于我精心伺候，他从内心里生出感激之情，终于自愿退出恶党的一切非法组织。没有邪恶的控制，人性反出来了，很乐意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检查脑血栓消失了。去年婆婆腿摔坏了，住院治疗20多天，我接食倒尿，喂吃喂喝，每天还有热水擦澡。骨科的大夫、护士和其他病员非常羡慕，问婆婆说，你那闺女好孝顺啊，婆婆说是媳妇，他们感叹不已。一位70多岁的病号说，如今这样的好人好媳妇很少见了。从医院回到老家，丈夫有姊妹5人，谁都不愿意伺候，我还要上班，没办法又接到学校伺候40多天，直到他能拄拐下床活动。每个农忙季节我都回家帮助干农活， 村里人都说，看人家的媳妇多好，能吐能扬，能文能武，以后就要给孩子找个练法轮功的。在学校，每周讲20多节课，我所带的班级成绩在全校全乡多次名列前茅。校长很敬重我，也很尊重我的信仰，经常表扬，甚至在他的村里赞扬说，他不仅是一名好老师，而且是一个孝顺媳妇。结婚20多年，和家人没红过脸，只有法轮功能做到，其他的我一个也没看见。真正的修好自己，走正大法路，佛法无边，师父什么都能帮了我，为我化解一切磨难。前年我与两位女同修开一辆货车去外县发资料，天黑路生，一不小心掉进排水沟里，把坐在左边的同修抛下去，我被货箱将脚勾住，头先着地，三人都被摔昏了。过一会儿，地上的同修清醒了，起来拉我，我说脚被勾住很疼，他说好坏出自一念，咱们有师父保佑，没事儿。我就说好的，他把我的脚取出来，我就掉在地上。这时开车的女同修也清醒了，打电话叫附近县城的熟人开车来，把车拖上来，又将我们三人送回本乡。这时天亮了，我还想回学校上课，同修惊讶地说，你身上很多血，一查看原来后脑勺摔了一条大口子，血将衣裤后面全泡湿了。我还坚持说没事，两位同修说不论怎样总得止血包扎。回到乡卫生院，医生一看很生气地说，你们在玩命，流血这么多，赶紧手术缝合。后返回学校，只休息了2-3天就上课，第三天感觉头皮有些疼，叫丈夫一看，他吃惊地说缝了13针。他还追问，我说没事，让家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天晚上我们三人又去发资料，车开进去一看，那个村子很大，道路崎岖，住的人很多，我们从没来过，后悔只带了800多份材料，我担心发不过来。同修说请师父加持，让资料增多，保证发得过来，我们只管发就好了。真的多了，待走出村子还剩出10来份，又到别的地方发完，我们很喜悦，估计发了有1000多份。这都是师父加持出现的神迹，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很多，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第一次参加网上法会，写得很不好，同修说好文章是修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是对自己修炼的小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这是根本问题，我决心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听师父的话，修自己的怕心、显示心、懈怠心等等人心，尽到自己的职责，兑现事前的誓约，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任何遗憾，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